在节目正式开始前呢，要做一个友情的宣传，就是豆包 Mars Code 将会在这个月启动 AI 红人创造营，所有对 AI 内容创作感兴趣的朋友呢，都欢迎来参与活动，赢取奖金和流量扶持。同时在11月2号，也就是本周六，豆包 Mars Code 会举办 AI 红人创造营的启动仪式，那欢迎大家通过 Show Notes 里面的链接和二维码来预约直播。那这个启动仪式呢，他们会请到很多的科技达人还有跨界大咖来到现场探讨 AI 与创作者的关系，同时呢也会介绍这个 AI 红人创造营的具体内容。另外呢，参与直播还有机会赢得各种实物奖励，感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哦。嗨，欢迎回到不树高阁，我是哈西。今天想要跟大家来聊一本有趣的书，叫《性别经济学》，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带你穿越人生周期》。那我们知道啊，一旦把性别这两个字放到一个书名、一个名字中，就一定意味着在这个它要讨论的内容当中，女性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确实，这本书是更偏重于对于女性在工作生活当中面临或者关心的很多问题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包括女性在成长过程当中遇到的很多特有的压力和挑战，包括但不限于像教育、职场、恋爱、婚姻、育儿等等方面。但是呢，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女权书，而是非常专业的从女性角度考虑经济学问题，用经济学理论讨论性别问题的这样一本书，其实是男女生都值得读的一本书。他在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呢，是有用不同性别的数据视角共同去进行分析的，这也是我很喜欢这本书的一点，或者说喜欢经济学视角分析性别问题的一点，就是书里的这些观点基本都是有很扎实的实证研究和数据支撑的。所以这些问题不仅对于每一位女性，其实对于女性的伴侣，甚至有女儿的家长来说，都是非常值得一读的。那我们今天呢，也会讨论到书中的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经济学意义上到底什么是性别平等，还有剩女经济学啊，中国到底有没有剩女问题？剩女因何而来？还有恋爱经济学，怎么找到最好的人？什么时候该安定下来？主动出击还是被动等待？分手应该遵循什么哲学？啊，还有生育经济学，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越来越不想生孩子了？养育孩子的成本到底有多少钱？怎么算的？这些。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刘倩，她是一位经济学博士，也是经济学人集团大中华区的前总裁，而且她其实跟20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就是研究女性劳动力市场的那位哈佛经济学教授克劳迪亚·格尔丁，他们是有很多次直接交流的，甚至包括说我们之后会聊到的刘倩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是关于生育惩罚的，这一块其实就是格尔丁推荐他去关注研究的。那不过我说实话，我在开始决定选这本书来分享的时候是有一点犹豫的。那后来我就深入去想，我这个犹豫到底是因为什么？我感觉可能是因为我平时工作带来的一些思维惯性，就是其实我现在工作的知识服务平台，对于书籍讲解这一块会有一些原则。我想这一块可能很多我的老听友会比较感兴趣，因为大家之前也经常会问到说，你们选书啊、解读啊，是不是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一套方法论？说实话，真的是没有一个定式或者一套系统的方法、一套教学的。但是你如果说具体到某一本书或者是某一个问题的话，如果你去琢磨、你去回忆的话，确实还是会有一些点、约定俗成的点在里面。 比如说谈到我对性别经济学这本书的顾虑的话，它可能就会让我想起我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考虑到或者是比较关注的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只谈解释不谈主张。那这里这个不谈主张，并不是说我们不会去碰那些有作者自己主张的书，而是说我们在处理一些强观点性或者是主张性的书的时候要非常谨慎。因为我们作为知识服务者要做的是客观的向听众们解释说这本书里它这个主张是怎么来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解释他这个主张，而不是为这个主张背书，不是把这个主张推荐给你，只是帮你理解他。而你理解他之后呢，同不同意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我是很认同的，并且其实即使我自己在播客上面讲书，我也会倾向于这种处理方式。但是当然了，就如果在知识服务平台上面的话，就即使你只是作为观点或者主张的解释者，我们也经常会遇到那种情况，就是你确实是努力在提供一个客观的视角或者是做一个知识的媒介，但是如果听众并不认同这本书里的观点的话，他就可能会发一些恶评或者是打低分。那这些肯定也是平台不希望出现的情况嘛，所以其实在选书的这个阶段可能就会有意识的去避免掉一些容易引发分歧或者争议的这种观点或者主张。那今天这本性别经济学，我其实认为它的观点在今天已经不算是很容易引发争议的了，因为作为一本你强调女性视角的经济学作品，它在观点上真的并没有很多什么标新立异的观点，并没有太标新立异。比如说怎么看待剩女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在步入婚姻和生孩子这件事情上越来越谨慎了，还有像男女性对婚姻的预期不同呀，对家务这件事情的看法呀，还有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女性在生育和职场方面受到的一些不公待遇呀，离婚真的是一件坏事吗等等。在这些问题上面他给出的观点就并不是说有多么反直觉或者有很超出我们预想的地方。那么这本书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它分析问题的方法和视角。我们知道经济学带给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很多时候就是在于它分析这个问题的过程。比如在分析问题的过程当中，它会给我们展现很多客观真实的数据资料，让我们了解到这个问题的全貌和真相。比如说中国是不是真的存在剩女问题？这件事情到底从数据上是怎么样呈现的？还有，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分析到这个问题背后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比如我们都知道，可能生育率变低是因为生育成本增加。那么，这个成本到底是怎么计算的？比如说，具体到北京、上海或者是城市类别、乡村类别的家庭，他生一个孩子到底会给家里增加多少万的成本呢？另外我们都知道女性因为生育和照顾家庭会影响她的职场生涯，那么这种影响它折成金钱折成数字的话，这个量到底是多大的？我觉得这些是这本书一个最有趣的地方，也是用经济学分析方法来看待这些问题的一个意义所在。那另外还有一块内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从一些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分析应该如何更好的择偶和恋爱，这其实也是给感性的问题增加了理性的视角，这是我希望在这类书里看到的东西，也是我更想去跟大家呈现的东西。就如果说这本书就只是一个经济学者在抒发他对于很多各种各样性别问题上的观点或者看法的话，我是不会选择这本书的。那另外呢，再说回我之前说的，就是我工作的平台上面对于讲书的这个只谈解释不谈主张的这个点，它其实还有一层意思，就是作为解读人，我们其实是不太可以在解读的时候给听众灌输我们自己的主张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服务者，我们的任务是让听众更好的了解这本书。 那么当然我们可以适当的对于书中的观点适当的表达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指着这本书来说嘛。但是你其实会发现解读人们也是不太会愿意冒险去做这种自我表露的，这其实反倒是在播客上面讲书的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在播客上大家可能就是想听我来讲这本书，所以我可以更舒适的去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或者是对于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观察或者经历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在今天呢，我也会加入一些我自己的看法和观察进去，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分享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那另外呢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老听友听这个可能会觉得发现了一个滑点啊，就是我工作的平台上呢，其实它对于性别视角的这类书呢，在解读上还有一个不能说是原则，只能说是惯例的这样一个点吧，就是注重女性视角的书其实反而是更建议让男性解读人来解读的。就不信的话，其实老听众可以去搜一搜，像《始于极限》、《女性主义》、《看不见的女性》，还有最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素食者》啊，他们都是谁解读的？你会发现都是男性解读人。为什么呢？其实也是考虑到用户的听感在里面的。因为如果说女性解读人来解读这种偏女性视角的东西，就可能会让听者会觉得你是在自说自话，你是在自己捍卫自己群体的一些东西，你好像在控诉一些东西。但是呢，如果是换一个性别，你通过一个男性的视角试图去理解关于女性主义的东西，反而可能在听感上会让大家觉得更舒服。那么对于这一块我认不认同呢？我是很认同的。而且其实也是尤其因为我们的那些男性解读人其实也是都是非常尊重女性，而且性格比较细腻，而且同理心很强的人，所以他们解读出来的作品我作为女性听我也会觉得很舒服。但是呢，这也导致我在选择这本性别经济学的时候我会有一点顾虑，就会担心说会不会个别的地方由于我讲到了一个偏女性主义的观点会让男性的听众觉得不舒服啊。但是呢，我其实又突然的意识到我更喜欢的是那种朋友之间的真诚交流，我也只能留下那些愿意喜欢或者能接受我分享的这些观察或者内容的朋友，而不是说我这个是一个知识产品，我要尽可能的让更多的人对我的产品满意或者给我打高分，我要尽量避免有人打低分啊，不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想明白这一点之后，其实我就卸下一些心理负担了。所以呢，也希望在听这期的朋友，那咱们都能抱着一个包容的、开放的、交流的心态来听我们今天这一期。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做友好的讨论。那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从经济学的角度，大家经常说的性别平等到底指的是什么？啊，这一趴我们稍微快一点逛，因为它其实算是一个引子。那刘倩在这里讲到了她自己的故事，她之所以对性别平等感兴趣，跟她自己的经历也很有关系。啊，她是一个独生女啊，所以在她的老家山东，就经常有人开玩笑说她把刘家的门牌给摘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族谱上面一般都是只写男不写女嘛，所以呢，刘家的族谱到他这儿就没有办法往下续写了。那所以说，他其实从小就会朦朦胧胧的有这种性别差异化对待这种感觉。然后后来呢，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他对于男女平等的概念开始越来越关注。后来呢，他去了瑞士读博士。然后当时呢，他是有受到一些思想的冲击，因为他就发现啊，在这个地方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好像是非常自然的。什么叫自然呢？就是好像大家已经潜意识里把这件事情看作一个理所应当的事情，就是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性别是什么什么就觉得这个人应该干什么啊，不应该干什么。或者比如说他在瑞典就看到女生啊，有一些像什么器械 械呀，或者是自行车坏了，就会非常自然的就自己把它扛到地上，然后自己敲敲打打，并没有说第一反应是我要找一个男生来帮助我啊。另外，他可能在大街上经常能看到男性啊独自在陪着孩子玩，或者是带孩子喝咖啡，或者是送孩子去幼儿园等等等等，就是很普遍又很自然。哎，那好，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那性别平等是不是就是说所有人要去干一样的事情，或者说啊，一定要就是男性也要干以往女性干得多的事情，女性也要去干以往男性干得多的事情呢？并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只是达到了一个表象上的结果平等，但是经济学上讨论的性别平等不是结果平等，而是机会平等。机会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和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说因为你是女性你就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你是男性你就必须要干什么或者不能干什么。比如说，不能因为你是女性你就应该待在家里相夫教子，你就不应该努力工作，你就更应该顾家啊，或者说因为你是男性那你就不能穿粉色，或者是不能玩芭比娃娃啊，因为这些是女孩才能玩的，这都是性别上的刻板印象。所以呢，经济学意义上这个机会平等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自由选择自己喜欢和认为重要的事情。我做什么事儿是从我的偏好和效用方程出发的，性别并不在影响因素之内。比如说有的女性更喜欢陪伴孩子，有的女性就更喜欢干事业，那么她们的偏好和效用方程就是不一样的。那现在大家宣扬独立女性大女主，就好像女性就一定要去事业场上去拼杀，这样才能体现出来性别平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就如果一个女性她愿意去干事业，那么她当然可以去事业场上拼杀，但是如果有的女性她就是很享受在家里带孩子的生活，自愿选择不工作，那么这也是她的自由，也应该受到尊重。而性别不平等是说什么呢？是说比如说明明这位女性她希望在职场上面有所作为，但是仅仅因为她的性别就导致用人单位拒绝雇她，或者是拒绝给她升职，或者说因为她把大量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上了，她的亲戚朋友就觉得她不够贤妻良母，那么这些才是性别歧视，性别不平等。那同样的，如果一个男性他自己就很享受在家里做饭照顾家人陪陪孩子，但是呢却担心舆论指责嘲笑他，像嘲笑他不够爷们儿，这其实也是一种性别歧视。所以呢，所谓性别平等，我们要达到的并不是说男女完全一样，而是机会平等，就你可以去选择你想要的生活，而不会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并且呢，在收入回报上，只要我付出了精力，投入了努力，我就能够拿到合理的我应得的回报，并且也不会受到我性别的影响。那当然，这可以说是一个理想的最终的途径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按照这个途径来说，其实性别平等并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有益的，对于男性也是有益的。所以虽然说经常人们在谈到性别平等的时候，尤其是一个女性在提到性别平等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让人觉得有一种气势，就好像要把男性打倒在地，其实并不是的。从这本书里我们也能感受到，从经济学意义上说的这个机会平等，其实它是一种更温和的方式，就是它并不是要把男性打翻在地，而是女性和男性能够一起进步，能够平等的有尊严的前行。所以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它讨论的其实是机会平等。好，那刚才我们讨论的呢其实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也是刘倩她之前比较出圈的一个文章，叫剩女经济学。那我们知道近些年，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面，有可能大家会看到有很多高学历或者高收入的女性，她到了适婚的年龄，但是却还没有结婚，然后很多人呢就会把这样的单身女性称为剩女。那么这种现象到底是说大家看到的个例，还是说从全景上来看真的是这样的呢？ 中国到底有没有剩女问题呢？有或者没有，从数据上来看是怎么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我自己对这些问题其实也还蛮好奇的，因为岔开聊两句，就是我最近这两年确实有深切的感受到，就我身边有不少各方面都挺优秀的女性的朋友，但是却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能在一起的人，并且呢，平时因为也会有一些长辈或者身边有朋友请你帮忙给介绍对象嘛，然后呢，我会发现这种帮忙的请求一般都是请你帮忙给一个女生牵线找一个男朋友，而不是反过来。所以呢，我也很好奇说，这个到底是我自己观察到的我身边情况的一个个例，还是说，因为我之前学习和现在工作都在北京嘛，所以就还是说是北京或者北上广深这种大都市存在的一种典型的现象，还是说更大范围内甚至全国都存在的一种现象？我自己对这个问题其实也还蛮好奇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它给我的一个价值就是它给我提供了一些更广袤的全面的数据参考的视角，客观地告诉我这件事情它的现状到底是什么。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不说中国，首先它告诉我们的是大龄女性单身未婚在全球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在性别经济学领域有一篇发表于2005年的一篇特别经典的文章叫 Sex and the City。 那熟悉美剧的朋友肯定知道啊，这个其实是欲望都市那个剧的英文原名，只不过这个文章里的这个 sex 指的是性别。那这篇文章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他就提出来了一个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现象，就是在全世界的情况来看，虽然整体来看人类正常的性别比是男性数量更多，但是在全世界的大都市里面普遍都是女性数量多于男性。比如说他在开篇就展示了说，在欧美的47个国家当中，农村里的青年人都是男性多于女性，而城市里则是女性多于男性。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男性来到城市往往追求的是更好的工作机会，更高的工资，但是女性来到大城市，她看重的不仅仅是更好的就业机会，还有更好的婚姻机会。也就是说，她们在这两种机会追求的叠加之下，就会比男性有更强的动力来到大城市。然后呢，这个学者又据此提出一个猜测，就是是不是如果一个城市的男性平均收入越高，那对应的当地的女性数量比男性高的比例就越高呢？结果后来他用瑞典289个地区的青年人的数据做了研究，发现这个猜测是对的。所以就是工资越高的城市会吸引更多的女性来寻找就业和婚姻的机会。但是这同时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剩女现象出现的可能性就变大了。好，那么也就是说，大城市当中的剩女现象其实在全球来看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但是那全球普遍是这样，就意味着中国是这样吗？还真不是，中国的现象跟全球普遍的现象并不一样。那其实我们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的是，从宏观上，也就是全国整体来看，这个适婚的男性数量是高于女性的。比如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大概在20到39岁这个适婚年龄里面，相同年龄的男女比较起来呢，他们这个浮动比例大概是在 1.05 到 1.2 这一块，也就是说男性基本上都是多于女性的。然后目前全国所有地级市的市辖区，也就是城市的情况，在这个29到30年龄段的男女性别比平均是 1.05， 也就是男性的数量更多。那我们再单独看大城市也是这样吗？我们看北上广，北京是 1.09， 上海是 1.07， 广州是 1.11。 所以呢，可以看出即使是北上广这些有大量的高学历高收入女性的城市，适婚年龄的男性数量依然是多于女性的。 那么我们再把目光聚焦一下，因为现在大家说剩女问题经常会讲到高学历的女性嘛。那么在高学历的适龄青年人里面，男女的数量比是多少呢？那这里刘倩引用的是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是20到39岁城市户籍人口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女性别比例是 1.06， 依然是大于1，也就是男多女少。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讲到剩女这两个字是加引号的话，那么其实说剩男现象就是完全不用加引号的，因为女性其实并没有数量上的过剩，而剩男则是实实在在的数量过剩。用英文来说的话呢，英文里面讨论剩女沿用的是这个剩下的概念，用的那个词是 leftover， 而剩男的剩用的是多余的概念，就是 surplus。 比如说根据2012到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30到39岁的男性有1196万人处于未婚状态，同年龄段女性有582万处于未婚状态。所以剩女其实是个伪命题，而剩男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既然如此，又为什么会产生大城市的剩女现象呢？刘倩在这里呢，把婚姻市场类比成为劳动力市场。我们知道劳动力市场的失业呢，可以分为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还有摩擦性失业。那周期性失业我们都知道啊，经常说的就是大环境不好，就劳动力需求收缩的很厉害，就供大于求了。那么结构性失业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劳动力的供给一方，它整体的技能、经验、知识等等这些方面的人员结构跟需求方它需要的劳动力结构是不一样的。那么除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失业之外呢，还有那种摩擦性失业，也就是说即使现在大环境是 OK 的，劳动力的需求是比较够的，而且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结构也是大致匹配的，但是呢，因为个体找工作需要时间去寻寻觅觅嘛，那雇主招人也不太可能说是一夜之间就马上匹配到一个理想的人选，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个需要匹配和搜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那种暂时的失业情况就叫做摩擦性失业。那么这个摩擦性失业是怎么产生的呢？往往是因为供给方和需求方，也就是劳动力跟雇佣者，他们之间互相的期待是没有匹配上的。就是我想去这样的公司啊，我想找那样的员工，但是我们之间匹配的时候就互相没有看上。而刘倩认为这个也可以用在婚姻市场上，就是婚姻市场上所谓的剩女之所以会出现，本质上是因为男女双方的期待值不匹配。那比如说我们先说女性这边的期待，劳动经济学里面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经典的文章，就他们会研究说，当随着时代的发展，女性的教育还有就业方面的条件跟男性开始趋同，然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和收入都大幅提高之后，那自然的就会产生说以前的那种男性赚钱养家的婚姻模式就可能不再是女性所期待的了，因为我也可以挣钱了。那么这就会导致女性的期待变化，在婚姻市场上女性的要求会提高，因为我也能挣钱了，所以我可能会要求你要比我还能赚，或者说你既要能赚你还要能够顾家，所以可能就是又要你是一个暖男，又要你事业有成，所以女性的期待值可能会在变高。那刚才说的这个是女性的期待值在变化，对吧？那男性的期待值它有跟着匹配着改变吗？比如说它有改变成说，哎，如果女生的收入比我高，那我也安于我更多的顾家里，或者说，哎，我不仅要努力工作给家里创造更多财富，并且我也要更多的承担起家庭中照顾的责任吗？其实并没有。男性的对于婚姻的期待从整体来看一直是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的，就是会对性别角色有比较强的期待，就是他还是会期待说女性能够更多的照顾家里，会期待一个比较传统的贤妻良母的角色。 比如说在2016年首尔大学有一篇关于剩女的文章讲到，就是根据他们的数据研究，男性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女性一心扑在事业上，或者是把家里面的主要的家务活都外包出去，他们还是会对婚姻有一个强烈的期待，就是当我结婚之后会由女性更多的承担这个家务劳动。并且呢，那篇首尔大学的论文的调研当中，很多男性是明确的表明，我是不太愿意跟妻子共同的平等的分担家务劳动的。所以通过刚才的讲述，我们可以看到男性跟女性的期待是不太匹配的，或者说是错位的。说白了就是，如果两个人就各自怀着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期待去相亲，他们最后是不会在一起的。那这其实就类似于我们说的摩擦性失业里面的那种求职者和雇主没有谈拢的情况。所以呢，刘倩认为现在的这个很多人在讨论的剩女现象，它并不是周期性或结构性的，而是因为观念变化导致的摩擦性的不匹配。好，那刚才呢我们说的都是性别经济学这本书里的观点，但是我自己其实是觉得这个解释可能没有完全展示这个问题当下的全貌，因为他指出的这个剩女现象并不是因为数量上或者是结构性不匹配导致的。他的这个结论的得出，实际上刚才大家也会听到，就是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数据视角用的是12到13年的数据报告，或者是用的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比如说前面我们说到20到39岁城市户籍人口拥有本科和研究生教育背景的男女性别比例是 1.06、依然是大于1，也就是男多女少。那么这个呢，刚才也说了，这个是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所以我觉得这个解释可能可以解释，比如说可能07到15年这么一个区间的情况，但是最近的十年，也就是大概从15年到24年这个情况会不会有发生变化呢？那当然我们从整体来看，在适婚年龄段的人群当中确实依然是男性多于女性的，但是最近我看到一些数据表明，就是这两年高校的男女比例，中国其实中国的大学女生已经远超男生了。远超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之前智谷趋势它里面统计过，2022年当时中国全国本科生的招生人数是468万，那其中女性是多少呢？是295万，那男生是多少？是173万。什么概念呢？就是这个女生对男生的比例已经快要接近2:1了。那我们再看24年的数据，这个是学情研究所的统计。但是我们能想到啊，偏理工科的高校肯定是男生比女生多的，比如说哈工大男女比例是 2.6:1， 北京邮电大学男女比例是接近 2.5:1。 然后呢，偏文科的高校就是女生比男生多，比如说对外经贸大学的男女比例就是1:2.3，中央财经大学的男女比例呢就是1:1.75。但是呢，虽然说文理高校的这个男女比例差异比较明显，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全国高校的总和数据，还是女生比男生要多。也就是当这些人大学毕业了，如果他们进入这个求偶，进入婚姻市场的时候，这个还是整体来讲，他们这个学历阶段是女生比男生要多很多的。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这并不是因为女生的基数大，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这些年从全国的角度来看，不管你去看出生人口的男女比例，还是适婚年龄的男女比例，同龄人当中基本都是男生多于女生的。比如说如果一个2022年上大学的同学，他应该是04年前后出生的，对吧？那么在04年的出生人口里面，男女比例是 1:21:1， 也就是男生人数大概是女生的 1.2 倍。但是这些人等到上了大学之后，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智谷趋势的研究统计，这个比例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反转，变成了女生是快要接近男生的2倍。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 逐渐变化的过程，就是随着这群04年出生的孩子们，他们逐渐升学，其实他们是越往上读，男生就变得越少的。那按照数据的话呢，在小学和初中阶段，这个男女比例还都是跟他们出生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就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呢，基本上都是男生是女生的 1.2 倍左右。哎，但是到了高中，女生就开始比男生要多了，就是100名女生对应着大概97名左右的男生。那这个差距呢还不是很明显，然后到了上大学的年纪，差距就开始逐渐拉开了。在大专校园里面是100名女生对应91名左右的男生，在本科的校园里面100名女生对应的男生数量就更少了，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58.7 名。而假如上升到硕士阶段，这个趋势会变得更强，也就是说男性的数量进一步下降，真的就变成2:1差不多了。那么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要知道倒退20年，中国大学里面的男女比例是男生比女生多的，甚至在刘倩这本书里引用的，在10年的时候依然是男性比女性多的，但是后来在这十几二十年里面，本科的女生增加了350%左右，而男生只增加了88%，也就有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逆转。那这个逆转是怎么发生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有这么几种猜测。首先是跟男生相比，女生向上读书的意愿更强。那一来呢，跟女生相比，这个低学历的男生他相对容易找工作嘛，像从美容美发到烹饪到开挖掘机，那这些岗位我们观察到都是明显男性更多的。那相对的，对于女生来说，要想在就业环节增加竞争力，读书就是一个很必要的选择。二来在薪资方面，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在23年，职场女性的平均月薪是8689元，而男性是9942元。对于女性来说，要想追上待遇上的差距，学历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所以说，跟男生相比，女生向上读书的意愿可能就更强。还有另外呢，不得不提的就是，随着我们国家城镇化的普及以及义务教育的推广，就让女孩子们有了更多的公平教育的机会。以前可能就不是很多女孩不想读下去，而是没有机会读。而根据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亚·格尔丁的观点，就一旦一个国家里面的男孩和女孩可以平等的享有教育资源，那么女孩早晚会追上男孩，甚至有更好的表现。这个其实也类似于我们前面说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其实是机会平等。也就是说，这个逆转可能也是我们国家在教育上面逐渐实现机会平等的一个体现。好，那么再说回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剩女的问题，或许这种在相对高学历人群当中性别比例的逆转，也是造成现在很多人观察到的一些大城市里高学历高收入的女生的会产生剩女现象的一个原因。所以这可能又让这件事情变成了一个有结构性因素存在的问题。再加上之前刘倩分析的大家预期不匹配这样摩擦性的因素，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可能是复合的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那另外呢，再沿着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在高学历人群当中性别比例逆转的这个现象，再来说一说智股趋势里面的一个分析，就是说这种逆转可能会让中国的婚恋市场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趋势。那什么趋势呢？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两年逐渐有听到的，就是高学历男性和低学历女性会在婚姻市场上变得越来越吃香。为什么？因为按照我们前面的分析，这两部分群体它就是相对最稀缺的呀。因为我们想想，一方面在高学历人群当中女性的比例在变多，那么相应的在低学历的人群当中这个女性就在变少，对吧？再叠加上我们前面说的人的观念性因素，就是高学历的女性她还是想往上找，然后男性呢反而可能会去偏向于找比自己相对教育背景弱一点但是可能能够更顾家的女性。所以说这种结构性的 加上预期的摩擦性的因素叠加起来，确实会自然的就导致高学历的男性和低学历的女性会吃到很大的红利，而相对的肯定就是高学历的女性和低学历的男性会变得供大于求。所以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看到现在一些资讯说，在乡村的相亲市场里面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就是好几个甚至十几个男生排着队跟一个女生相亲。而另一边，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比如说我前面说到，我会观察到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尤其是比较优秀读到硕士阶段的女性朋友，她们在寻找合适的对象的时候，确实是没有就是跟他们差不多教育背景的男生那么容易的。现在经常确实是仅仅从我身边的这个认识的人的辐射范围来看，确实是如果有哪一个学历背景比较好的男生他刚刚分手，就会有不少人去给他介绍合适的女生，但是另外一边又有很多优质的女生感觉找不到心仪的男生，就感觉符合自己标准的男生很少，这可能也是我前面说的那些原因导致的。好，那么这是关于《剩女经济学》这本书里面的观点，还有我最近了解到的一些研究以及我的一些联想。那么说完了这个择偶匹配这一块，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经济学教我们怎样谈恋爱。这也是《性别经济学》这本书里面我觉得是最轻松有趣的一部分内容吧。那刘谦呢，讲到他一个有意思的经历，就是他在斯坦福商学院的时候，有堂课的老师是讲金融风险投资的，就是怎么样选合适的项目来做早期的天使投资。那当时刘谦和另外一个单身的女生，他们在路过这间教室的时候，听到这个话题就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就决定坐下来好好的听一听，看怎么样睿智的选择投资项目。其实怎么样选择投资项目跟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对象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比如说最基础的就是你在了解对方之前，其实首先要了解我们自己，就是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的偏好是什么，你的风险态度又是怎么样的，你的效用方程又是怎么样的。那当时刘倩呢跟他的朋友就追问了老师一个问题，说那如果我们不够了解自己怎么办呢？老师当时的回答呢大致是这么两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找了解你的人来帮你做权衡判断，比如说你的朋友家人这些人。第二个方向呢就是给自己设置一个时间限制，就你不能一直拖下去，比如说在投资里面就是你做出决策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投资是有时效性的，所以你必须要设立一个截止日期，在这个日期前做出选择。那在择偶这件事情上也是一样的，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决策时间限制。那么这个限制应该怎么样设呢？其实择偶这件事情就很像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让人穿过一片苹果树林，你必须尽自己所能去摘到那个你认为最大的苹果，而且不能走回头路。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了，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去摘下那个苹果呢？因为有可能你摘得太早了，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大苹果，你就不能去摘了。又或者说你等待观望的时间太长了，结果你把大的苹果都错过了，最后你只能就将就摘一个比较普通的苹果了。所以说问题就在于说，你在选定当下这一个的时候，你永远不会知道接下来会不会遇到更好的。哎，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该在什么时候决定停止搜寻？哎，我就摘下这个苹果呢？其实我之前在一本叫《爱情数学》的书里面看到说，有一类叫最优停止理论的数学课题，它研究的其实就是这类问题。而他们给出的这个最优策略也非常的明确，就是你在整个搜寻期的 37% 的位置停止搜寻，把它们作为你的时间界限。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选择伴侣的搜寻期是从20岁开始，40岁结束，那当然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做调整啦。那么呢，这中间的这20年就是我们的搜寻期，所以这个最佳策略就要求我们在这个搜寻期的前 37% 的时间里面，也就是大概在你20到27岁这段时间里，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搜寻观察，但是你不让自己在这个阶段就决定说我就跟哪个人就结婚了。而一旦过了 37% 这个界限，也就是大概27岁之后，我们就选择接下来遇到的第一个比你之前观察到所有人都不差或者说要更好的人作为自己的长久伴侣。这就是这个最优停止问题的一个优胜策略，就是一个关键的数字 37%。不过呢，我们要注意，这种策略并不是说能够保证你100%一定可以选择到那个最好的人，它只是能让你选到最好的人的概率最大化。那么这个最大化的概率是多少呢？是1/3左右。也就是说，你采用这个策略，你有1/3左右的概率能够找到那个最好的人。那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那只有1/3是不是有点少？确实这里面还是有不小的概率你没有办法得到理想的结果，不过它已经是一个最优的策略了，也就是说你如果采用其他的策略的话，你这个概率还会更小。不过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再改进一下这个策略呢？是有的，那方法就是把选择的标准再放宽一些。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37% 的原则其实是用在我们一定要挑到最好的人的那个情况。但是呢，如果你觉得说我不一定说我要在所有的人里面找到最好的那个人，我只要能够找到一个能排进前 5% 的人就可以了，那么你的那个观察阶段你就可以从 37% 缩短到 22% 了。那按照我们刚才的假设来说，就是你的这个观察阶段就从20到27岁就变成20到24岁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最终达成心愿的概率也会上升，会从之前的1/3上升到 57%， 也就是一多半了。那假设说我们再把标准放宽一点，我只说要求找到一个能排进前 15% 的人就好了，那我们这个观察阶段可以进一步缩短到 19%， 也就是24岁左右。那你24岁之后遇到的那个第一个比之前遇到的人都不差甚至更好的人，就是你可以选择作为长久伴侣的人。那么这个人能够达到你的理想标准，也就是能排进你遇到的所有对象的前 15% 的这个概率，它是 78%， 也就是说已经是非常高的达成心愿的概率了。好，那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37% 的原则还有其他的衍生的策略，不仅仅可以用在我们寻找伴侣的时候，其实还适用于很多你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止搜寻的问题。比如说找房子，你想在3个月里面租到一个最合心意的房子，那么你就可以排除在第一个月里面选到的所有选择，然后接下来一旦遇到比前面都要不差甚至更好的，那你就定下来是它。再比如说招聘，如果你想招到一个在所有的应聘者里面能排到前 5% 的人，那么你可以在看前 22% 的应聘者的时候呢，都不做出决策，然后接下来再出现的那个比之前的应聘者都好的人，那就可以把他留下来。所以就是这种策略，它虽然说当然不是万全的，不能保证我们100%达成心愿，但是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概率最大化。所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再聊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寻找对象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应该主动追求还是被动等待呢？或者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不是应该保持矜持啊，等男生来追求我呢？又或者是我遇到喜欢的男生，我应该大胆去出击吗？那表面上来看呢，这可能是一个见仁见智，或者是对于 I 人 E 人来说不同的一个选项。但是呢，其实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是有一个占优的策略选择的。 啊，就经济学是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啊，都统一为理性经纪人，他只管你哪个策略能够拿到理想结果的概率是最大化的。那么应该是什么呢？占优的策略应该是主动出击，就不管对于男生还是女生还是什么性格的人来说都是这样的。而且这个占优策略它可不是什么野鸡的经济学研究结论，而是来自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沙普利的研究。他研究的是市场配对机制，就不管是孩子和学校配对，还是医院跟病人匹配，或者是婚姻市场匹配，都是适用于他的这个研究的。那我们说的那个主动出击优于被动等待那个策略，其实也叫盖尔沙普利算法。就是他们模拟了在一个场景里面，人们主动追求别人，或者是坐等别人追求带来的不同的结果，然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如果选择主动出击，你总能得到比被动等待的时候更好的结果。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结论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广泛的，可以说你只要遇到那种涉及双选啊，互相选择的场景，你都可以使用这个策略，就是主动的去出击，先主动的做出选择。好，最后关于这个谈恋爱阶段，经济学能够给出的建议就是我们可能都很熟悉的一个沉默成本了。这个呢，也是刘倩之前用这个来规劝过一些她的身边的朋友的一个这样原理。这个其实是适用于分手的阶段了，就是学会放下。该分手的时候果断分手，永远不要因为舍不得，或者是因为想着、我已经投入了这么多，所以就不愿意分手。因为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想起经济学里面那句经典的话，就沉没成本不是成本，已经过去的投入不要再考虑，只放眼未来，不考虑过去。那因为如果以后没有可能走到一起，那以前投入再多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就果断结束，停止浪费，开始新的生活。好，那么说完了恋爱阶段，那下一个话题我们再来说一说生育。这也是我觉得这整本书里原创性和独特性最高的一部分。那么它这里面讨论的切入点，首先还是大家这两年关注度很高的我国的出生人口断崖式下降嘛。那么怎么样提高生育率就成了人们经常在讨论的问题。但是刘倩认为说，现在的关于生育率、生育政策的经济学讨论其实都是主要是基于传统的男性的经济学家的视角，比如说倡导政府多发钱补贴，取消单身女性不能试管婴儿的限制等等等等。那么刘倩觉得这些缺失了最重要的性别视角，没有深刻理解女性不想生育的最重要原因。那么女性不想生育的最重要原因是什么呢？但是其实从根本来看，我们人类还是注重权衡利弊的，或者说注重权衡成本投入还有收益的动物嘛。所以当你不想做出一个决策的时候，一个非常朴素但是也非常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成本过高。那么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其实也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成本到底该怎么计算呢？在2022年，育蛙人口研究智库发布了一个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计算了生育的成本有多高。它计算的口径包括孕期的成本，还有生完孩子之后的奶粉、教育、租房等等。那刘倩说，她对于这篇报告其实是有矛盾情绪的。一方面这份报告确实让大家了解到了生育的高额成本，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更多关注，这非常令人钦佩。但另一方面，刘倩认为这项研究完全缺失性别视角，甚至可以说它是典型的男性视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只探讨了育儿的直接成本，也就是怀孕和生养的成本，但是却没有关注到生育这件事情产生的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于是呢，后来刘倩就邀请了两位北京大学的教授一起撰写了一个性别经济学视角下的生育政策建言。那两位教授的名字我看到的时候， 其实还真是觉得蛮惊喜的，因为他们都是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老师，一位是长江学者赵耀辉教授，还有一位是张晓波教授，这两位都是非常有学术建树的学者。赵耀辉教授其实我之前不止一次听我导师提起说，就他还在院里上学的时候，赵老师是怎么带他一字一句的抠那个论文里面的措辞字句的，真的感觉到是一个在学术上面非常认真的一个人。然后张晓波教授，之前我在学校里的时候有参加过张晓波教授带队的一个走访调研项目，就真的能感受到他的那种深入田野的学术热情，所以这两位学者其实也是我自己非常钦佩的学者。那么他们在跟刘倩一起撰写的这一篇生育政策建言里面呢，他们更关注的是生育这件事情带来的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他们计算出，在中国仅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其实就相当于是57万元的成本。这种成本在这本书里被称为生育惩罚。而这个生育惩罚这个研究课题，其实是2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劳迪亚·格尔丁推荐刘倩去关注的，所以刘倩从2019年开始就一直在关注关于生育惩罚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讲到，在中国仅仅由于女性要放弃的职业机会带来的生育惩罚，其实就相当于是57万元的成本。而之前的那个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里面计算出的生育的直接成本是多少呢？是48.8万元，也就是这个间接的生育惩罚其实比直接的成本还要高。而这两个加到一起总共是多少？是105.8万。那么所以说，当我们在讲到生育率下降的问题的时候，背后需要考虑的其实不仅仅是直接成本。那育儿的直接成本一直在上升，这件事情大家都很清楚了嘛。最直接的就是从怀孕到生产期间的各项支出还有风险，再到养育孩子需要的那些基本的吃穿和用具，再到教育费用、住房费用啊、奶粉费用等等的这些支出的价格在上涨，这些都属于是直接成本的上升。而除此之外，刘倩认为我们还应该关注到的是间接成本。这其实是更重要的。比如说，时间和精力是没有办法直接计算的成本，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因素。比如陪伴孩子，虽然说这种陪伴本身并不需要可能额外的金钱支出，但是如果没有孩子，父母本可以用这些时间去工作，去赚更多的钱，或者是去出门娱乐休闲放松等等。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放弃了其他的消费投资或赚钱等等的时间精力。那这是目前生育政策讨论中最容易忽视的间接成本，其实也就是经济学当中的机会成本的概念。另外，这个间接成本里面还要再加上我们前面说的生育惩罚，也就是对于女性职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那曾经有一项叫试管婴儿经济学的文章当中呢，他对丹麦的30000多名女性进行研究，发现生育不仅对女性的职业发展有负面影响，而且这种负面影响是持续性的。另外呢，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研究了这个生育惩罚的问题，得到了类似的结论。同时他们发现，孩子出生之前其实夫妻收入变化的轨迹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孩子出生之后，父亲的收入没有变化，只有女性的收入会下降。长期研究观察到，即使孩子20岁的时候，母亲的工资依然比父亲低21%。所以这些就是我们说到的生育惩罚，而这个惩罚主要是女性在承担。那么这个生育惩罚折算成数字有多大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57万元。这个数字是怎么算出来的呢？那综合已有的研究，刘倩当时是用20%的生育惩罚来推算中国的数字。那么从全国整体来看的话，2021年我国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5128元。那35128乘以20%，乘以平均11%的收入增长，乘以生育惩罚涉及的年限，最后得到的大约是57万元的生育惩罚。 那这是一个整体的平均水平。再来详细看的话，根据刘倩的计算，城镇居民平均的生育惩罚是77万元，农村居民的生育惩罚是31万元。那在城市里面，我们再进一步去看大城市的话，那么在北京生育一个孩子的女性生育惩罚是122万元，上海是127万元。而这我们要注意，这还仅仅是计算女性的职场生育惩罚，我们前面说的其他的那些所有的成本都没有算进来。而如果我们再把直接成本加进来，把这一项加进来，那么全国平均养育一个城镇孩子的直接成本加生育惩罚加起来总和是140万元，农村孩子是61万元，北京的这个成本是219万元，上海是230万元。这里面还没有算我们前面说的间接成本里面的机会成本那部分哈，就是父母为了照顾孩子放弃了那些其他的消费、投资或者赚钱等等的时间精力，那部分是没有算在内的，因为那部分确实是比较隐性，不太好计算。并且呢，除了我们前面说的这些直接和间接成本之外，这本书里提到还有一种成本是不确定性成本。那有哪些不确定性呢？首先，可能会遇到丧偶式育儿的情况，也就是父亲在孩子教育当中严重缺失的情况。那这就不仅会伤害孩子的身心，也会给母亲造成巨大的压力。另外，还有哪些不确定性的成本呢？比如说离婚的风险，单亲妈妈抚养孩子的风险，或者是丧失抚养权甚至被剥夺探视权的风险等等，那这些是属于不确定性成本。而随着离婚率的升高，这些风险，这些不确定性成本也在提高。所以呢，总结来看，就是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都在逐渐提高，而整个这些因素的叠加就造成了很多女性在生育选择上面会越来越谨慎。所以呢，这自然通往的一个结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光关注直接成本，而更应该去考虑间接和不确定性成本。只考虑直接成本其实是一个传统的男性视角下的经济学分析，但是加入女性视角之后，能够让我们看到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的重要性。所以这本书后面它其实也从降低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和不确定性成本三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不过呢，这个政策建议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毕竟也不是我们能够去左右的嘛。所以呢，我把这篇文章的完整版的链接放到了咱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做进一步的拓展阅读，就了解一下它的政策建言这一块的内容。那另外呢，我之后还会在新播客不树高阁 Talk 里面聊一期不上班咖啡馆，里面专门有一个部分其实也是讲到一个全职妈妈的故事的，那个故事的比较微观的视角还有一些工具，我相信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可能会更有启发。好，那这就是我们本期的内容啦，也欢迎你在评论区里分享你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些话题的看法。那喜欢不树高阁的朋友，欢迎你评论、订阅、转发，你的喜欢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那另外呢，想要在小红书获取我们的讲书要点笔记，又或者是想要加入听友群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找到对应的方式。那今天也感谢你的陪伴，下期我们继续一起不树高阁，继续一起打开书中的世界吧，拜拜。